你好，这里是 Taobao Japan， 我是钱德勒。本期是 Airbnb 爱彼迎中国和 Taobao Japan 一同发起的春季宝藏目的地漫游之旅的第三期。那这期的目的地依然是海边，北海道的海边。影视作品里像比如情书啊、 First Love 啊，其实展示过很多北海道的冬天，而且北海道本身也是滑雪圣地，我们也承认冬天的北海道会非常非常的有魅力。但今天在这个春天，我们想聊聊的应景的也是马上可以体验到的北海道的春夏。那我们就从北海道最南端的城市函馆出发。那今天跟我一起聊这一期的是妮子和 Jamie， 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我是妮子。
Hello， 我是 Jamie。
去年10月，日本的品牌综合研究所这么一个机构啊，它公布了日本多道府县的魅力排行榜，北海道连续15年排名第一，能看到北海道在日本人心里，它其实是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然后提到北海道，很多人想到的它就是物产比较丰富，就是好吃的比较多，比如之前妮子提到过的成吉思汗烤肉啊，在大家可以在啊和牛那一期听到，对不对？
嗯，
北海道的牛奶你可以在超市里面随处可见，然后北海道的海鲜，螃蟹啊、虾啊，然后北极贝啊，然后各种鱼子啊，这些你到时候能看见。然后北海道的三大拉面分别是札幌拉面、喜多方拉面和函馆拉面。对，然后另外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冬天下雪的场景，实际上连北海道自己的官方都介绍说自己是冬季王国。然后日本本地人对北海道的刻板印象也是天气寒冷，然后那边人都挺抗冻的。
但这个就是它冬天嘛，那现在你就接近了冬季的尾声，但是雪其实可以看到大概4、5月份都是有雪的。但是我想说的是，现在听到这期节目还是很有福气，因为估计啊，你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已经错过了东京、大阪跟京都的樱花季，你就赶紧冲函馆了，正好现在应该差不多是函馆就是樱花要盛开的时候。嗯，然后如果你再晚一点呢，就也不太妙，因为会碰上日本的这个黄金周假期，然后这个时候也是北海道的，对，往稻央然后更北一点的地方的这个樱花季。所以我觉得如果正好是想卡在人少一点的时间的话，真的就可以冲了，赶紧冲。嗯，
然后后面我们其实也会说说函馆怎么玩、吃什么，然后住在哪里。如果你已经很想去了，如果你已经很着急了，你现在就可以打开 Airbnb 搜索函馆预定你的住宿了。
嗯，刚说到就是函馆的地理位置和特殊性，就是我们必须要先说说北海道，因为北海道是日本最北、面积最大的一个一级行政区，也是日本现在唯一用道来命名的一个行政区划。日本古时候有扶桑三岛嘛，就是其实指的就是本州、四国和九州的三个大岛。北海道因为真正被开发是19世纪中叶以后才有的事，在此之前就是日本人叫它虾夷地。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一个动画叫那个银之池，就是里面有一个学校就是大虾夷农业高等学校，就是在北海道。
非常地图化，我觉得他是学了我们中国说就是蛮夷之地的那个夷，就是想说它远，然后习俗跟本土人大和民族不太一样，它是大概是蛮有比称的这种效果的。然后还说农业高等学校，你知道吗？就说北海道耕地多。那个地方主要就是它的耕地占了全日本耕地的26%，
粮仓啊，
粮仓，嗯，超过1/4，一直是维持在这个数量的，所以非常厉害。而且就是倒回来说说刚才的那个一级行政区，就是估计对日本熟的小伙伴应该是知道的，就是日本是都道府县，这四个都是一级行政区的这个名字。都呢就是一都，就是东京都，然后道呢也只有一个，就是北海道。以前还有很多其他的道，但是就是名字后来都改掉了嘛。然后还有两个府，府是大阪府跟京都府，就是历史地位啊，曾经当过首都，和差点当上首都的地方被称为了这个府，它的可能还是跟它的这个行政级别有一定关系。然后还剩下有43个县，一共这样算起来有47个，所以北海道因为面积也很大，然后名字也很特别，就在这个都道府县里面也是蛮就特殊的这样的存在，
很突出啊。 我们讲的时候一般都会分为道北、道东、道央和道南四个区域啊，而且大部分人到北海道旅行还是比较集中在道央地区，就是札幌周边，然后小樽、洞爷、登别这些地方，嗯，然后会跨到道北，道北就是之前那个孤独的美食家有一集五郎的严冬之北海道出差就是在道北的旭川，然后包括富良野的薰衣草花田也很出名。道东在地理位置上就更偏远一点，然后比较多辽阔的自然景观吧，可以看那个吉卜力的回忆中的玛尼，那部的主要的场景故事都是发生在道东的川鹿世园。然后最后是道南，也就是我们今天会讲的函馆周边的区域，大部分人旅行是会经过，但是停留的时间好像就不太长，要么就是作为交通中转。但其实函馆是蛮值得停留也挺有意思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日本人最早开拓北海道的地方嘛，和青森隔了一条金青海峡，战略位置也是很重要的。它整个城市是从函馆山向下延伸发展的，所以可以发现函馆很多的街道名字都是以板结束的，像很出名的那个八幡板，然后板就是坡道的意思嘛。有人形容这个板道就很像函馆的时光机，因为很多当时的旧领事馆啊、教堂这些历史古迹和有年代的民居都是基本沿板道而建，或者就是在周边的街道里面。如果住 Airbnb 会有特别的体会，因为基本上都是当地的民居，所以很多的函馆的 Airbnb 确实是建在坡道旁边的，
就那个房子是斜的，你从正面看的时候它那个有一边是有点像什么地下室的，你也讲不清楚它到底是一楼还是地下室，那个
就很浪漫，我觉得这种在坡道上的房子，
是的。然后后面就是函馆开港了嘛，到了1854年，日本政府就把北海道最早的官方机构也设在了函馆，当时叫香馆奉行所，就有点像政府大楼类似的。这里的就是香馆其实就是函馆的旧称，因为当时从日本其他地方过来的人都是拎着箱子的，就是一个蛮形象的名字。然后香馆奉行所现在也是开放参观的景点，就在函馆很著名的那个五棱公园的附近。开港之后就是随着这种通商条约签署，就是其他的横滨啊、长崎这些地方也陆续开港，日本和英美法这些西欧国家也开始就是有了贸易往来，西方文化的涌入其实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函馆的城市构造和现在的景观。然后到了1868年，也就是明治天皇上台之后的第二年，函馆和青森之间的定期航路就开通了。之后的这段时间其实就是函馆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都市和观光城市的这个时间。到了1879年，当时的英国领事尤斯登就号召函馆开设了日本当时都市公园的先驱函馆公园，而且在1889年开设了当时日本的第二个自来水设施。
就那时候的日本其实还没有很先进，但是因为它是最早一批对外就是开放的这个港口嘛，通商港口，然后就直接相当于把西方比较先进的这套城市治理的东西就拿过来直接用了，氧气啊，
嗯，
就当时氧气的先锋。
是到189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城市的扩建了，政府在函馆湾就开始进行填海工程，港口和市区的规模都有了大幅的扩大。到1958年，函馆的山顶缆车就开通了，能看夜景了。然后函馆的市区夜景不是跟那个那不勒斯、香港两地并称为世界三大夜景吗？1964年的时候，五棱郭塔也完工了，就是这些景观建筑也都相继完成了。到1988年的时候，青函隧道也开通。2016年，就是经由青函隧道通行的北海道新干线也终于开通，终于从首都到函馆只要4个小时。这个青函隧道到现在为止都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隧道，
确实还是很先进的，就是能保持这个世界纪录保持这么久。然后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在函馆怎么玩吧，春夏的时候。
天气热嘛，就是现在如果爱滑雪的小伙伴的话就不用我讲了，对吧？ 其实还是可以滑一段时间。对，就是说这但是冬天的时候去北海道的问题也就是啥都挺贵的，因为太热门了，全世界的这个爱好者都会在这个时间去啊，对，著名的这些雪场啊，甚至不太著名的雪场呢，也会有很多的日本人民啊在那边去滑雪。基本上反正日本家庭，我觉得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这个人士啊，男生啊什么的，多少要么潜水要么滑雪，总归会玩的，就中产他们几乎都会，所以有很可能会带着小朋友啊什么的周末去玩一玩啊，滑个雪啊，这种就基本操作。所以那个冬天的时候北海道也是很挤的，就是也会各种消费贵一点，因为你出行也不是那么方便。而且我觉得就是天气暖和去玩北海道，其实对于我们这不能够在北海道自驾的人更友好一点。我老跟别人说，你如果冬天去北海道的时候你得开车，否则什么都不方便。因为真的很冷，你在户外可能待不了多久，你需要一辆车来给你一直开着这个空调。是的，而且北海道又太大了，它的公共交通就是说密度没有那么高，你很多要去的地方它还不能马上那个，那你可以坐 shuttle bus 什么，但你要需要更好的这个时间规划，或者说花更长的时间在你的这个交通上。所以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话，哎，像函馆这种规模不是特别大的城市，我们靠它的公共交通然后和走路就可以玩得很舒服。
嗯，
就是你要去看城市街道，冬天的时候下雪盖起来是很美，但就是你可能撑不了一个小时。但是你如果是天气暖和一点了再去的话，哎，这些城市里面的各种设施风貌什么的就可以慢慢的去玩。嗯，喝个下午茶什么都不必太担心。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天气暖和了去北海道不失为一个妙举。嗯，出门活动比较自如，而且对吧，接下来北海道的这个樱花季要晚一点，通常晚上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就是比本州这边的，它是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是它通常的樱花季。今年的这个预测预计是在四月十七号左右开花，然后在六天之后一个礼拜左右，就是到二十三号左右是满开。如果看樱花，哎，时间没赶上的小伙伴，对，可以选在这段时间去。
而且函馆是北海道最早开的嘛，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去，你其实还可以一路向北，就是可以一路盛开。
对的，因为你稍微往后一点，就是我前面说的一个问题，你马上要碰到五一了，日本是一个黄金周，小黄金周，它要放上快一个礼拜的假，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日本人出动的时候，那他还能去哪看樱花呢？北海道就会比较头痛。嗯，所以就是现在去这个函馆这边是比较好的一个就时机，我觉得啊，如果你这个时候有假期的话，呵呵，对，
刚刚好错峰，就是错开了外国人也错开了本地人。
没错没错，是这个样子的。然后那去哪里赏樱花呢？函馆的话有最棒的，我觉得就是刚刚说的五轮廓公园。五轮廓公园的话，它你网上看到的照片可能都是一个从上面看下去的一个心形的城堡，它本身是一个新型的这种叫堡垒式的这种建筑，就是为了军事然后造，但是就太好看了吧，也五角星，然后还多了一个角出来，有点像一个六角星，嗯，的一个形状。那你如果人在这个公园里面走的话呢，就是沿着一条河，因为它是有护城河的，就是沿在河边，然后有一些樱花什么的，你也可以走到中间的公园去就是比较像是大片的这种樱花林的这种效果，你可以在树下面坐坐啊这样子。然后呢还有一个就角度，就是从旁边的这个叫五轮廓塔，就爬到上面去眺望一下。因为日本这个航拍就无人机管的还是挺严的，所以这块地区应该还是不能飞，所以你只能说我人上到比较高的地方去眺望一下这个整片，然后开满的时候就是下面整个都是粉粉的，一个粉粉的五角星，还是很美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去到这个函馆公园里边啊，这个呢不是特别大的规模的公园，但是樱花树是种了很多，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全日本最老的摩天轮，就是规模比较小，但是就是保养到了现在啊，还能继续用， 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平时小朋友啊什么的，就是当地人会经常去啊、晒晒太阳散步的一个小地方。然后稍微往函馆外面去一点呢，它的这个樱花品种也很多，就如果说你稍微错开一点这个时间，因为有早樱，然后什么染井吉野樱，后面还有八重樱、晚樱，各种各样的品种的樱花嘛，所以有一个叫做北斗樱花走廊的地方，就是北斗市，也是属于函馆的，但是在它北面，可能车程再出去个十分钟左右，在那边有一个叫做法规寺，它那边的话有一只300多年的垂枝樱花。垂枝樱花300多年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有一点点像京都圆山公园里面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枝条是往下垂的，然后就它树林越大，那个枝条就越壮观嘛，就会开很多很多花，非常厉害。然后还有就是樱花树大道，这个也是许多地方会拿来作为它的这种樱花赏樱的一种类型来做文章的东西，就是很舒服，你觉得开满了樱花的树下啊、就是他们树大到就是两边的樱花已经种到都搭成了一个走廊或者说通道的这种效果啊，可以想象一下，特别的粉。然后他们这个还是可以赏夜樱的，晚上会点灯，所以你白天这边玩好了之后，晚上去那边看看夜樱，然后哎呀，垂樱打了灯之后还是很漂亮的。
好梦幻，梦幻一整天，
真的就是那种心情，就是啊，什么都不在乎了，有一种浪漫的这种恋爱的感觉啊。所以我当时就是真的体验过了那种樱吹雪，然后你在粉色的这种通道下面站着的感觉，那种就觉得自己的心都要融化了哦。我就理解漫画里面为什么开学的时候就是那么容易是恋爱的季节，日本开学不是4月份吗？好多那种校园里的那种漫画，就是飘着樱花树下，然后遇到了你心爱的人。哎呀，你也不知道是樱花让你心动，还是这个人让你心动。总之很有那个氛围，特别的理解。到了夏天的时候，当然也会有花火大会啦。这个函馆港有一个函馆港口节啊，是在8月的时候举办的，然后一般来说会持续一个礼拜不到一点，大概4-5天的一个时间。第一天的时候就会有花火大会加持啊，所以如果查到这段夏天的时候要去的话呢，也是可以。我觉得春夏去，尤其是春天啊，就是还有点微冷，因为其实夏天的函馆也不会特别特别热，就还好，就是它昼夜温差什么的就挺舒服的。所以有一项可以一年四季都搞的活动是泡温泉，北海道温泉还挺多的。然后函馆里面就有他们北海道整个可能算是最有名的温泉之一，就是那个汤川温泉，那一片地方都是靠海的，然后有很多的温泉以及温泉酒店。我是觉得就是住温泉酒店其实我现在没有那么热衷了，我反而觉得像如果去函馆玩，我就想住 Airbnb， 可能朋友也比较多，然后一起嘛。如果你让我都住榻榻米，我其实不是特别爽，如果住好几天的话，所以我情愿住 B&B， 然后我自己早上睡到几点是几点，然后这个早饭嘛就可能随便买一点三明治啊，或者是用面包啊，因为 B&B 里面也会有那种烤箱，或者你简单可以自己做饭的。但这种怎么泡温泉呢？就是你如果住在 Airbnb 里面，你可以到那种酒店里，它也是提供你日归的这个项目的，就是你不用住它酒店，可以泡它的温泉，你只要自己把换洗衣服带上就行了，甚至有时候它就是啥都不用带，毛巾什么也是它可能一天就是1000日元，
它给你一个小包，你拎着里面啥都有，有衣服，有毛巾，有各种东西。
是的是的，而且有些酒店它还不止一个汤，就是景观不同，它可能有这个汤那个汤，看它规模，然后还有很多的公共那个温泉，我就可以住在那个边上，然后就是哎，今天泡这个明天泡那个，就很爽。
想到了那个千与千寻里面的汤屋，就是大家也是去泡完之后就会走。
对对对，我觉得在日本大家要学会用这个日归温泉，就不是一定要住在温泉酒店里才可以泡温泉的，
那可以体验更多的温泉。
没错，就是一天里面走来走去，有很多那种温泉街， 都是这么玩的。这个川汤温泉也是一样，就有点像温泉街，它那个车站出来就有泡足汤的。然后我自己其实觉得夏天的时候去泡泡这种露天温泉也很爽，而且我特别喜欢靠海的那种温泉，就是你泡在温泉里面看着那个海岸线那种感觉，嗯，海平面啊，就觉得特别 peace。 我喜欢白天去泡，嗯，然后一直到五月份嘛，就是到黄金周之前哦，还是可以看到，你们看过那个吧，就是猴子泡澡，日本猕猴，就是脸红扑扑，就是在川汤温泉街上呢，有一个叫做韩馆热带植物园，热带植物园能想象吗啊，总之热带植物是在温泉周边啊，种了很多热带植物，就是蛮有异域风情的。然后呢，还能够看到他们专门给猴子用的这个温泉，就给他在十二月到五月的时候会给他灌了热水，就是那个把温泉服引进来，让这些猕猴哎也可以进去泡澡，然后旁边还可以让你泡泡脚，同样的一个泉，嗯，那边猴子泡澡，这边你泡脚。然后记得哦，这样的话小 tips 就来了，身上可以随时啊。多带一块小毛巾吧，就是因为这种免费足汤它不会给你提供那个毛巾的。然后韩馆另外有几个比较有标志性的，除了那个五棱廓之外，就是你看到韩馆之后那几张照片都会出来，一个是那个五角星的五棱廓，五棱廓我老念它五棱廓五棱锅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坡道，对吧，刚刚说到了好多的坡在韩馆有，然后这个建筑物也是斜的，然后那个坡道呢它是一个经常看到的拍摄角度，是你在坡上面，然后呢下面是啊两侧都是小建筑物，然后前面是有海平面的那张照片，那个就是八幡坂，对，它所在的这个地区叫做园丁地区，这里呢就是建筑风格非常韩馆的一个地方，就是既有这种日式的建筑风格，又有西式的建筑风格的一种折中，也就是最早那一批就是西洋的这个文化传进来的时候，嗯，在这边留下的印记。所以在韩馆有东正教的教堂，有天主教的等等不同教派的教会，风格上也会看到不一样。对，一边离俄罗斯近嘛，然后当时来的人的时候，什么西班牙的法国的这些都很多，然后就留下了不同的这种阳奉的教会。然后呢他们自己造的房子里面呢也会是融合的，就是把日式的这个风格放进去，包括前面说到的那个就是五轮廓里面的那个奉行所也是有一点这个感觉的。而且你会见到更多的可能是外面看起来很像日式建筑，然后到里面发现是洋风，这个是明治时期一个蛮有当时的这个时代特征的，就是它已经不完全是用这种木质的东西在建了，然后用的是砖石的结构，但是可能长得又很像日式的建筑等等等等。这个在这个韩馆的话是很多的，如果说喜欢或者说想要探索一下的话，是可以在这边去徒步，就是你散散步在那个坡上啊，其实走走也蛮累的，因为斜坡真的挺多的，上上下下，嗯，
是的。然后提醒，要是拍照的话，站在路中间一定要注意来往的车辆的安全啊，因为那个是一条在用的街道，然后还是会走车的，就是我看网上有很多人站在中间拍照，我觉得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在安全的情况下还好，但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这个安全开玩笑。
嗯，是的是的。然后就着刚才说的这种西洋风格的建筑，还有一个地方推荐大家，就是那个叫红砖仓库，它不是最早的时候开埠了嘛？然后呢你靠近港口的地方就会需要建很多的仓库，因为这是它的经济发达的一个象征，以前大阪也是这样的，它最早开始做港口的时候旁边都是就那个道顿窟两侧，就是为什么会经济这么繁华呢，也是因为什么粮仓啊米仓，就是运东西的仓库在这里，所以就会繁华起来，所以现在还是保留了以前的那种用红砖做的这样的仓库。嗯，然后很靠近这个仓库旁边呢有一个叫做韩馆市北方民族资料馆的地方，这个我也挺推荐的，里面呢主要是介绍阿伊努人的文化，这个前面我们可能讲的时候还没太讲到，就是关于北海道，因为阿伊努人呢就前面说到了虾夷嘛，就是最早会说到他们会称为就是虾夷人，然后呢现在这个关于大和民族和阿伊努民族 或者说阿伊努人、的这种争论还是挺多的，就是关于日本的最早的原住民到底是谁，然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比如大和民族当时是管九州开始的嘛，然后往这个、从、西面然后逐渐的往东往北这么开始，然后呢夏邑人可能本身就是在这个日本的靠东部，然后被渐渐的顶到了这个北边，跟不然谁去那么冷的地方，对吧，以前也不那个啥的，就是被、赶到了那个地方吧，然后说的是这样的原住民。然后这个民族一开始都不被日本政府承认的，就是二战之后都没有，他一直到1991年的时候才又重新确认说，哦，你们是不一样的，就是阿伊努人。然后很多又有基因的研究，又有这个文化习俗，还说到以前日本的神文时代什么的，就这个地方还没有一个完全的定论。因为我也不是什么专业学者啊，你去看的话这个资料会觉得有点乱，但是因为这两年大家去更多的挖掘了这个阿伊努人，然后他们自己也挣得了自己的一份这个地位吧，然后就重新的去复兴他们的这个文化。那中间肯定是有一些损失和断档的，而且说起来是好像没有什么纯血的，因为当中有很多的融合了，就是随着这个多年的生活，然后他们也都换成了这个日本的名字，就是阿伊努的这个文字和语言也没有被特别好的完全保留下来，有很多东西都失传了，所以这两年他们在自己去复兴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资料馆就很有意思，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哦，这个是有点像日本的少数民族的这个概念，或者是原住民，对。然后他们用的乐器有一个叫做口簧琴，就是那个弹起来喵喵喵喵那个声音，我不知道我学的像不像，就是
很形象，
就是一个叫做口簧琴的东西，这个特别像接近人声嘛，然后是放在嘴里弹的，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是女性经常会使用的一个乐器，非常民族特色，而且其实不止阿伊努人用，我们的好像广西地区的那个少数民族也会有很多是用这个口簧琴的。然后在这个民族资料馆里面，你可以花多少800日元还是700日元就可以去参加这个制作体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妮子很迷恋阿伊努民族的东西的，就是他们的那个纹样真的很好看，他服装上也会有，然后他们的木工雕刻也是他们的一绝。我很迷恋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还是会把原始那种萨满的舞蹈音乐，然后很多这种非常连接大地的这种原始的东西表现出来，他们的那种歌谣什么的，就是会哎呀非常有部落感，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去年的 Fuji Rock 上面也有阿伊努的乐队来表演，然后是一种融合的阿伊努的乐器，然后用一种爵士的方式就去演奏出来，然后他们也有民谣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有魅力，他们有自己的音乐然后感觉，然后但是他又因为是复辟的，所以呢又充满了现代感，就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种效果，我觉得很棒，所以如果就去韩馆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资料馆，但我看了一下这个里面东西不是很多，但是作为一个入门我觉得挺好的，如果能买一点他们的这个小手工艺品应该也挺美的，我当时买了一个很好看的那个笔筒雕刻出来的很好看，然后还有一个他们阿伊努人比较喜欢的几个形象嘛，一个是熊，然后熊抓鱼，还有就是猫头鹰都是他们的这个比较powerful 的这个动物就很萨满是吧。我去住的那阿伊努民宿里面有地上的那个铺的就是一只熊的熊皮，带头带爪子，然后他们也是有相当于许可嘛，猎人就是在一定的时候可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捕猎。再推荐一个就是函馆山的夜景，刚刚詹米老师说到了对吧，真的挺美的，因为它是能够看到海峡，是这么说它嘛，它中间是你从函馆山你看地图你就会发现它中间有一段是瘦的，它连接到这个函馆的那个城市的话，它那个陆地是这里是山然后瘦进去然后再到了这个城市，所以两边的这个海岸线加到一起的时候就特别美，然后也很容易去哦，它有那个缆车当然你走上山也可以，然后还有一排这个凳子可以让大家坐在那里去欣赏，
在海湾边上的城市啊，这种尤其是这个海湾本身不是很大的这种城市，其实在我心里都是很有魅力。然后海湾或者那种大的湖湾，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函馆山夜景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个皇后镇，就是新西兰的皇后镇，它也是在山上嘛，就是一个也那个山也不高，但全都是坡道，整个城市里面啊，城市也很小，然后前面就是湖，瓦卡蒂普湖，我已经忘了那个湖的名字了，但是就是尤其是到晚上，你会觉得很温柔，整个城市，然后啊小小的，然后灯都亮着嘛，然后房子也都不高，然后函馆其实也是这样，就是函馆城市会更大一些，比这个皇后镇肯定是要大很多的，然后它就会有一种更大的魅力，这种感觉就很有意思。然后你像你说的，瘦瘦的收进去，然后你在山上看或者你在海上看，可能都不一样的风景。
是的，而且它城市就是道路也不宽，就比较窄，它就很密度很高，就很亮，它又不是很就是说房子说造的很高那种高，但它就是密度是可以的，然后晚上看就是灯光啊夜景就很亮，
就是都是很多老房子，就更那个风情感觉会更好一些，更复古一些，就真古，它也不复古，它就真古。
对，是的，就那个时候的东西，然后很好的保留到了现在。
对，它不是假的，我对假的这种，我对假的复古，就是那种很刻意的修的那种仿古，我是接受不能，就是我对仿古这个东西，我真的还挺排斥的，就是觉得很难进。然后你要么就现代嘛，你现代去修现代的，现代建筑也很酷啊，就是现代的这种设计感也 OK， 你就当下的这种也 OK。然后你之前的你保留下来了没保留下来的，你哪怕是个遗迹也 OK， 但是你去硬去仿这个我不太懂啊，就是反正我是跟我个人价值观是很不相符的，然后我也觉得挺丑陋的。
我觉得仿的好的话可还行，因为日本有挺多那种城堡，就是那个以前的那种大的城，那种城是复建的，有些弄的还是不错的。对，因为你不说的话可能看不太出来，但不过还是这样，就是比如拿大阪城举例子，我相信他肯定是花了巨资好好弄的，但是你进去之后你还是会有违和感，因为你知道这个样子的东西里面结构不可能是这样的，已经仿得好了，外面已经看挺像了，但你进去之后发现还不能完全是这个古法的这个形式。是的，然后继续说这个函馆山啊，还有一个是真凭运气的，就是北海道经常会出现这种因为温差而产生的云海。我当时在魔州湖那边也是看到过，然后函馆山就是它不高，但是它也会因为温差，夏天的时候你在函馆山顶能看到云海。
这个就得看运气了，是吧？这个是没办法提前规划的。
对对对，没办法提前规划，就是如果真的我们听众朋友有遇上的话哈，可以跟我们在群里面分享一下照片，也很好奇函馆山的云海。再推荐一个稍微小众一点的吧，就是如果是铁路爱好者的话，在函馆一个是有那种沿着这个海岸线的这种函馆本线，就是可以看海的这个铁道可以坐，还有一个就是限定开放的，就是这个函馆的路面小电车，就是那种上面有轨铁路啊，就是它长得也是很复古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后来人为复古的，但是它的那个路面铁道这些东西是原来就有的，这不是说后来去仿，但是说它把这个车子的话呢，就是涂装上来说比较复古一点，然后还有上面有两个这个小辫子是接这个是通电的，就很和谐啊，红红的小车一节只有短短小小的，跟这个函馆的这个洋风建筑物放到一起的时候，你还是觉得说啊，这个我可以在那里蹲一蹲去拍一下，如果是樱花的时候可能会更美的。城市里面大概推荐到这点。
稍微剧透一下，就是下一期我们请到了一位真正的铁路爱好者来说说日本的铁路。好，就剧透到这儿啊，然后接下来就到了我其实很期待的一趴，就是吃什么。因为其实之前的这两期我们聊高松和鸟取，我觉得后面大家讨论吃什么的热情还是相当高涨的，你知道，毕竟这个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很不一样的那个美食，然后北海道也是一种很独特的这个食品的就美食的文化。
太爽了吧也啊，我最早就是一直吃北海道的东西，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ふるさと納税，怎么翻译呢？就是故乡纳税法， 就在日本有一种特别神奇的纳税，就是我可以宣称我的故乡是哪里，然后我就把我的税金当中的一部分去自由的交到这个地方。就是比如我，你不管我在哪生活，比如我在京都生活，对吧？然后那照理说我上班也可以不在京都，我上班在大阪的。然后呢，那你这个税是往哪交呢？那交大阪吧，也对啊，你公司如果在大阪，那他肯定就交大阪。但是呢，我个人的所得税我是可以选择的啊，就出了这个，不然的话他各地的这个税收的话都会集中到这些大城市嘛，也不大公平，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方式，所以我可以给我的故乡做贡献啊。至于你是哪里人呢，你自己可以定，精神故乡也可以，你可以说我精神故乡是这个北海道，然后你就把每年的一部分税收交给北海道，然后你交税的这个当中呢，按比例呢他会给你返回那个购物券
哦。
对，你可以不要钱，你就是要他的物产。
真是很可爱的政策，加上很可爱的这个返现，这太逗了
啊！返现，然后呢，它官方的就 Fuji Rock 的这个呢，你只要交给应该是汤泽还是新泻，然后是可以去换这个 Fuji Rock 门票抵用券的，
好实用啊！也太实用了吧！
然后哦，北海道的话呢，就是哇塞，天天吃他们送来的这个 Kegani 啊，毛蟹。这个长脚蟹，然后呢还有这个很多很多的鱼子啊、
哎呀，真是很喜欢这个政策，真是很喜欢，就是又合理，然后你又觉得想不到，就是很实用确实。
然后我就做两年北海道人，再做两年新泻人，吃腻了这个吃点那个，然后新泻还能换点酒啊什么的。但是就是说到吃啊，去函馆有一个必吃的事情就是海胆。韩国不仅本身就是原产地，就是吃海胆这个事情呢，有一点追求的小伙伴一定会知道，大部分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海胆，尤其是像东京、大阪这样大城市里面，在超市也好，然后那些料理店里面啊，不是最顶级的料理店的话，你吃到的海胆都是加过一点点明矾的。
就炸油条的时候放的那个。
Yeah。明矾真是料理的好帮手。为什么要放呢？因为海胆里面 90% 都是水，那个水就是如果水分太高啊，它就在运输过程当中很容易就化掉了，所以它要让它稍微有一点点脱水，然后让它可以保持这种比较硬的一片一片像鱼鳞一样的这个状态，不然你取出来之后它没多久 就化了。所以加了矾的这个海胆的话，基本上还可以保到一个礼拜左右，但你在韩馆吃就可以吃不加矾的，当然其他地方也会有那种无添加的，那它等于说是我把活的海胆运过来现到我这里来加工，那这个成本就很高，它损耗率也很高。
对，海胆这个大部分实际上是我们吃不到这个所谓的新鲜的，但是你只要吃过一次新鲜的，那个味道会记住的，就是它确实不一样，它的那个口感就是触感口感和味道都不太一样。
是
加了这个，对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只加了矾，还是说它可能时间也过了一段时间了，它那个它就是更硬挺吧，但是新鲜它就是更软，然后它又有一个形状，然后那个也会更甜，这个甜其实随着时间的流逝应该是变化是比较快的，反正我吃过大概三四次啊，然后此后我就基本上不太会，就只要我不是非常非常确定这个是鲜活的海胆，或者我在这个这样什么样的地方去吃，只要我不能确定我就不点了，因为一下能吃出来那个感觉落差还是很大的。对，像矾就是明矾这个东西，其实也会有很多的争议嘛，有很多就是之前我们说油条啊是因为加了这个矾，因为矾明矾本身是十二水和硫酸铝钾嘛，可能会在你的大脑里面形成一些积沉，然后会跟阿尔茨海默可能有关系，然后就所谓老年痴呆有关系，但是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的证明说它其实那个关联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已经基本上变成一个比较流传广泛的谣言了。但我个人的观点还是它不好吃了，就是它不好吃了就没什么劲了嘛，因为本身海胆你不管怎样它都价格不便宜，那与其这样我不如去吃一些别的，对时间要求没那么高的，但是你去到北海道，你去到韩馆，你就可以用一个更合理的价格吃到更新鲜的更好吃的，这个我觉得这种是非常好的，何乐不为的一个事情。
是的是的，所以要吃新鲜海胆的话，就是韩馆招市，就是它有个早市那块地方，就离也是韩馆的那个 JR 车站不远， 就可以吃，然后那边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海鲜盖浇饭嘛，然后也有好几家这个比较高级或者说时间开的长的这样的料理店会宣称自己完全是无添加的，因为它最新鲜就是旁边捞起来然后直接自己店就是加工。有一个叫做Murakami， 就是这个村上的这个店可能是就是名头最响的吧，然后定价呢基本上80克海胆，用了80克无添加海胆的这样一个盖饭，售价大概是7260日元，而且是各家店都是这个定价，大家没有价格上恶性竞争，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值了。
嗯，八十克不少了，因为海胆这个它的密度很低，就是它很轻嘛，八十克就不少了。
对的，对对对，因为它油脂的那个感觉多嘛，所以八十克就是你那个饭上面就盖得满满的，然后哇，就是一口满足那种。嗯，我觉得值得吃一下。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完全不完全是那个就是当地产的或者各种各样那个有加过反应的这个海胆的话，有那种五种海胆大比拼啊，就是你会看到五个不同颜色的海胆铺在那个饭上，哇，量也很大，什么6000日元这种啊，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是无论如何都推荐尝试一下无添加的，就是你可以不吃盖饭，你就要一碟那个小海胆刺身来吃一下。对对对，价格呢也会没有那么贵，可能看好像是3000-4000日元就会能够有那么一份。海胆的话它也有品种的，大部分时间那个你在韩馆能吃到的是紫海胆 Murasaki， 特殊时节啊，今天我们本来是讲春夏，但是说到海胆还是要提一下秋天，就是你9月到11月这个大概3个月期间的话，韩馆这里还能捞到马粪，就是马粪海胆，这个东西也是哎呀吃了就不会忘记的人生顶级美食。如果没有尝试过的小伙伴的话，真的我觉得为这个去跑一趟都是值得的顶级美食。哎呀口水，就是你不能把他们两个一起吃，就是一吃你会比出来，我会觉得说到底还是马粪。
你总之你想吃80克的好的海胆盖饭，你在东京你要到这个程度的话，翻一倍差不多吧，翻一倍不止，可能得
我觉得12000至少。
是的，而且尤其你去那种驻地比较骗人的地方了嘛，很多就是已经就是那个标价已经很夸张了，就驻地我已经不太推荐了。
对，然后说完这个滴口水的海胆之后呢，我要说一个我也是个人很爱好的一个东西，就是鲜活的鱿鱼。韩馆那边的那个早市啊，它里边有一个项目是可以自己钓这个鱿鱼，他们每天早上鱼师出海，然后把那个活鱿鱼弄回来之后就放在这个池子里面，你就可以在那个池子里面自己去钓，钓起来之后呢厨师再帮你刷刷把它变成这个刺身。就是我觉得有些喜欢的人可能很喜欢吧，因为鱿鱼其实不贵的，就是在日本刺身里面鱿鱼算是一个便宜的东西，但是好的鱿鱼也挺贵，然后非常非常新鲜的鱿鱼一般你在大城市也很难吃到，然后它也只有特别新鲜的时候你才适合吃刺身，所以刚活的钓起来是真的这个点杀，虽然说不要看，但是呢就真的很好吃我喜欢那个它的口感，让它里面蛋白质含量也很高，也是有那种海鲜的鲜甜，就喜欢这种嚼的口感的话呢，我觉得鲜鱿鱼是值得试一试的。我喜欢吃那种鱿鱼细面，就它把那个鱿鱼切成一丝一丝一条一条的，然后蘸这个 wasabi
木有鱿鱼啊，
木有鱼丸
那人家是粗面，
只有粗面不是细面。对，这个是我觉得海鲜市场里面能够体会到的体验到的东西，
就是下次去一定要住在这个招式附近因为就找一个招式附近的 Airbnb 住，因为就是要不然的话你就得要起更早嘛，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起那么早，你就可以走过去对吧，那附近也有很多可以选择房源。
没错没错，而且它就是有点改变你生活习惯，早上开始吃米饭了，
而且早上吃碳水其实也没有那么罪恶，因为有一整天可以消耗嘛对吧，你中午晚上可以少吃点碳水就是了
但是也不能少吃的，今晚要介绍下一个碳水了，就是北海道的拉面韩馆拉面，就是早上是米饭的碳水，中午是拉面的碳水。对，盐味拉面它的是北海道拉面里面比较不肥的一个，就比较讲究汤，然后味道干净一点，用鸡架还是什么。
我很喜欢盐味拉面，就是 清汤的吗？
对对对，就我觉得女生可能就挺喜欢很清爽的，甚至我觉得有很多盐味拉面里面再放点柚子也是哇，对的，所以中午也不能省掉啊，记得。然后呢再接下来要干嘛了呢，就到下午茶时间了。然后早上先吃海鲜盖饭，然后中午是拉面，然后下午还得避不开的下午茶。而且为什么一定要吃下午茶呢？刚刚一直在说韩馆这个洋风洋风对吧，然后整个北海道呢也是日本最大的面积最大的这个牧场吧，就是日本本身没有畜牧业的，对，就是都是零星的小小的这个牧场，然后北海道已经是这个里面各种各样牧场最多的地方了，就是小牧场。嗯，哪怕是在本周什么的你超市里面买对吧，大家也很喜欢北海道的乳制品嘛，对，然后那个北海道最早出名的伴手礼不是白色恋人嘛，然后后面还有六花亭什么的，这些全部其实都是洋果子，就是西洋货，所以下午茶不能免。嗯，然后这边就要推荐一下，一个是牛奶对吧，刚刚说到了这边的乳制品是吧，来 Jamie 老师喜欢的北海道牛奶，
喝牛奶是吗？因为北海道的就是牛奶的产量就占日本全国50%以上啊，嗯，而且就是它那个纬度很有特点，它纬度就基本上是全世界的这些好的牛奶产地这些牧场的纬度，然后它那边的土因为是黑土，所以据说这个牛吃了之后产的牛乳就特别的醇厚，嗯，不会像我们现在喝到很多牛奶一样是淡，很淡，像水一样的。嗯，对，而且它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很标志性的这种牛乳的品牌嘛，然后嗯，像韩馆就有自己的韩馆牛乳，也是和当地农户去合作的，签订这个合同，然后有稳定的奶源供应。
对，他们那个牧场他那个农户都不是很大对吧，然后他就不太会像是那种北美那种什么规模化饲养，你可以去牧场玩的，就是如果你开车的话，就他们自己会拿自己的这个牛奶什么来做成冰激凌啊雪糕啊那样的东西。就说到冰淇淋嘛，然后韩馆的这种冰淇淋除了牛奶好以外呢，还有各种各样奇怪的黑暗口味，什么墨鱼汁昆布口味，还有葡萄酒口味的冰淇淋，它是做成那种雪拉头的样子是吧，就是自己那个去挖球的那种，对，如果看到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这种黑暗口味冰淇淋。然后下午茶呢有一家店啊，就是值得大家去打打卡的，叫做维多利亚玫瑰茶室，它是前英国驻韩馆的领事馆，所以就是整个那个建筑或内饰的氛围就很有英式下午茶的那个感觉，然后再配上就是北海道或者说韩馆特产的这个下午茶的点心什么的，他们那边的那种蛋糕卷啊然后芝士蛋糕啊就还是很不错啊，就是基本我觉得不太会踩雷，所以这个是下午茶的搭配。然后晚上如果这都放在一天是有点 heavy 啊，晚上的话呢还有一个北海道本地的连锁品牌，日语叫 Lucky Piero， 就是它的 logo 就是上面有个小丑的脸，已经开了35周年的一个本土的汉堡连锁店。然后我看是很多这个日本的旅游博主啊经常会如果说到去韩馆就里面肯定会带上这个去了 KPL 吃饭的这个经历，
一定会去是吗？
对对对，就很受日本年轻人欢迎，有一种去复古打卡的效果。对，它整个店里面的那个开的位置就已经都是在很好的地方了，因为在当地真的很出名，然后这个店里面的风格呢你也会有一种很老的那种美式的感觉，它也没怎么改变。里面吃的这种洋食是什么呢，是非常融合风的，卖的最好的这个汉堡是叫做油淋鸡汉堡。油淋鸡这个词可能北方小伙伴有点陌生啊，它是一个广东地区的传统美食，就是它是炸鸡，但它应该不是那种说大油锅炸出来的，那个鸡肉呢是切成了比较小块，然后外面裹上了这个面粉什么的，然后用这个小小油，它叫油淋嘛，就字面意思，淋完以后呢它还要去裹一层这种酸甜的酱汁的这么一个肉。然后油淋鸡是 日本人心目当中这个中华料理当中的一员，就是日本的那个 chuka， 就是你进去之后会吃到什么青椒肉丝啊、担担面啊、饺子，嗯，就是这些东西，反正他们是一伙的，嗯，然后就是那种糖醋肉啊，就叫古老肉什么的。那所以它的油淋鸡的这个日语呢叫做 yurinji， 对对对 ，Lucky Piero 他们家的这个油淋鸡汉堡呢没那么直接，但它叫什么 Chinese Chicken Burger，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对。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如果你喜欢吃炸鸡的话呢，它这个裹上了甜酸的酱的这个汉堡包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据说有14公分那么厚啊，加上了上面下面两块面包之后。对，这个说的我也很有兴趣了，我一开始觉得说啊，那种连锁汉堡店有什么好去的呢啊，经过了很多日本博主的推荐，我觉得油淋鸡汉堡值得尝试。嗯，哎呀，说了好多美食，然后再说一个这个比较歪的这种折中风格的美食叫亚麻萨炸洋葱，这是一家创立于1837年的店，就是说一家百年老店，对吧？然后还是做洋食的百年老店。这个炸洋葱呢跟我们想象中的炸洋葱圈呢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你洋葱中间就是切下来一个圆的，然后它里面的洋葱都是在的，然后裹上了鱼糜，就是鱼肉做成的那个肉泥，然后它加上了洋葱一起炸出来的一个食物吧。所以特色呢用的是北海道产的洋葱。北海道产洋葱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它不太辣，它是那种甜甜的，然后肉质比较厚实的这种洋葱，然后加上鳕鱼跟鲷鱼的这个鱼酱，然后炸出来的一个美食，我觉得非常的有日式和风料理的这个风格，如果路过的话还是可以进去尝一个的。
哎呀，不能再聊美食了，就是现在已经饿死了，就是已经说这个饭白吃了，然后说就是说我们聊点别的吧。如果你还有在北海道在海馆吃过的美食，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们说一说啊。但是还没有结束，我们现在来聊一聊怎么去韩馆。它的去的方法我们总结了有三种，一个是你从国内比如北京、上海、杭州，你可以直飞札幌，然后到了札幌之后，然后你坐新干线或者巴士你去韩馆，然后大概这个路程，然后你坐新干线过去的话也要3个小时，然后大概车票的话是在9000日元左右，上下浮动大概1000日元的样子。然后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你先到东京，然后你坐新干线直接到新函馆北斗，然后这个票价大概在20000日元左右，然后也是会浮动，然后它的时长是4个小时。其实你看从东京过去跟从札幌过去其实还差不多。对，然后你会经过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隧道。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樱花隧道是吧，就是出来北斗就是那个樱花隧道的地方。
哎，对对对对对。你也可以选择从东京坐这个国内的航线，就日本国内的航线，然后飞到韩馆，大概1个小时。然后价格的话会波动，然后可能10000多日元你能买到，然后常规的价格大概30000多日元的样子，就看自己。然后如果你是比如说落地直接去韩馆，那可能飞机会更好一些，因为你就可以不用来回市区的折腾了。但如果你要在市区的话，可能你去东京站坐新干线，我应该会选新干线，因为这样一路我可以看到沿途的风景嘛。对。还有一种方式是你可以坐夜间巴士，就是整宿的这种，然后你可以省掉一晚的住宿，但你要在车上待10到12个小时吧，就是晚上大概一般10点钟左右上车，然后坐一宿，然后一般这个车是到青森的，然后你再从青森坐轮渡过去。这个车票的话就看你自己的预算了，最便宜的话你把巴士加轮渡大概5000多日元就能搞定，然后你选贵一点的话可能10000多2万日元也是有的，因为日本有那种夜间巴士是那种很豪华的单间，就是一个人一间房，然后整个车一个很大的大巴车，可能整个车上就5个人6个人7个人那种，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搜一搜这种豪华巴士，也是蛮酷的。对，这是一整宿。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方式啊，这个也是比较隐藏的一种方式，但也是最折腾的一种方式，就是你买这个青春18的套票你去青森，然后你再从青森坐轮渡跨过金钱海峡到韩馆。然后那个轮渡刚才没说，但是这个轮渡大概是需要4个小时，然后它也有夜航，就是你也可以整宿等到晚上再过去，然后 在船上睡觉，因为那个这个轮渡都是很大的那种空间，然后也不是座位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合适，就是一个大房间一个大房间的，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睡觉。然后这个船票大概在两三千日元，两千八或者三千五日元左右，然后根据你选的这个轮渡公司不同，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对，然后晚上跟白天也会有一些不同，对，然后这个沉船十八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之前我们好像提到过一次还是没提到过，我给忘记了。然后这个青春十八是，虽然它叫青春十八，但是它并不是限定年龄的，它是全年龄段都可以用的。然后这个青春十八其实1982年就开始发售了，然后当年卖8000日元，然后现在的价格是12050日元，然后你可以获得的是5天的使用权，这5天是在这个使用期间内你任选5天，但是你只要开启了这一天，那这一天就算是你用了，算下来其实每天只要2410日元，在这一天之内你可以任意的做符合要求的这个 JR 的线路，一般来讲是普通和快速，还有一些轮渡你都可以做，然后像特急啊和这个新干线肯定是不能做的，但是大家在做之前肯定是要搜一搜的，因为这个线路的限制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变化，日本有专门的查青春十八换乘的这样的网站，然后它可以帮你规划好所有的这个路线，对，然后这个每天也就意味着是它是自然日，就是你要从零点之后的第一班车开始算，算到24点之前最后一班车，在这期间内你可以任意的无限次的使用这个车票，然后你可以一个人用，你也可以5个人一起用，你当然你可以两个人用一次，再两个人用一次，再一个人用都可以，你可以任意的搭配，但如果多人用的话你们必须是同一个路线，然后有些时候你甚至可以在二手店买到那种剩2天的剩3天的这样的票，但是呢它是有使用期限的，每年是春夏冬3季会销售，然后在这3个季节使用，实际上也就对应的这最开始销售的时候对应的这3个季节会有学生的假期，然后现在在发售的是今年2月20号到3月31号，在这个期间去销售，然后使用期限是2024年的3月1号到4月10号期间，你可以任意选5天去用，你可以连续的5天或者拆开5天都可以，然后像夏天一般是7月底到9月初，然后冬天一般是12月到1月，就是这3个时间段可以购买和使用，蛮有意思的，但是呢我说一下这个它折腾的程度哈，就是因为它只能做就普通和快速，那这个车你是要一直不停的倒的，从东京到青森你大概需要从5点半就要上第一趟车，然后中间它的容错率很低，就是你不能换错了车或者误了站，大概经过16到17个小时，晚上10点半你可以到青森，然后中间要换乘14次，基本上是每小时换一次，然后密的时候可能一小时要换几次，这个真的是你要保存好你的体力，同时你可能需要享受其中，就是因为钱乐我是之前上学的时候是火车旅行，在国内基本上坐火车环了整个中国边境一圈，然后吃了很多的苦，因为我全都买坐票，然后甚至站票，但是很有趣，因为你真的能去到非常多你用别的交通工具或甚至坐快车根本去不到的地方，因为在国内也是你坐动车你坐高铁实际上它基本上只停大站嘛，但是像当年你去坐绿皮火车的时候停的那些站你真的很难想象，可能一个县城里停3次，然后你那些地方你完全没停过，然后你随便可以下车，这个青春十八其实它自己主打的就是你能去到那些着急的车那些快车去不到的地方，它每年的海报也都非常有趣，我可以贴几个我比较喜欢的那个海报放在那个 show notes 里面，很青春不说，它也选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可能已经被荒废了的或者说只有很少的人才去下车的这样的站去做这个推广，最开始是一个营销，但没想到它已经做了40多年，然后现在依然在销售，然后价格也其实跟40年前的价格差距很小，对，然后具体想看这个的，可以推荐大家看一个这个 YouTuber UP 主叫老宋，可以去搜老宋青春十八，你就看见到他刚刚过去的这个跨年，他从东京坐车到了青森，是一个全过程，蛮有意思的。我看完我觉得会一个层面觉得很有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还蛮感动的，就是一种很慢的节奏，当然你换乘的时候会有点着急甚至焦虑，但是你能看到很多平时可能根本看不到的地方，然后那些站你未必会下车，但你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这个是 怎么去到函馆，那我还是建议你从东京坐新干线过去，或者你直接飞札幌过去，这个是最不折腾的这种方式。然后我觉得选青城十八的话，就不是为了节省时间了，就是为了体验。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说说怎么住吧。对，因为前面我们提到了很多次在这个函馆住 Airbnb， 我们三个人也是每个人推荐一间我们自己很喜欢的函馆的住宿。我先来推荐一个，它叫茅屋啊，它是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一个老宅，然后是一个独栋的2层的小楼，不是只有一间房，它有4间卧室，然后你可以更多的人去住。然后它是一个从外面看是一个那种就是刚才妮子提到的这种比较洋风，但是是100多年前的洋风啊，比较古的这种洋风的建筑，然后看上去比较老了房子，但是整个里面非常的现代化，就跟上次我就上一期里面我推荐的鸟取的那个有点像，就是它里面整个装修它的软装是比较西式的，然后也蛮舒服的，看上去是那种比较大开大合的那种西式。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浴缸，那个浴缸是比较和风的，然后是一个绿色的圆形的浴缸，这里面应该能坐下去好几个人，怎么用的话就看大家了。对，然后是一个住起来比较舒服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可以比如说朋友们一起去或者几个家庭一起去，因为它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游戏的设施，甚至它有自动麻将桌。你要知道他你要知道他有多适合团队行为了。
我已经看到了一个完美的假期啊。我推荐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北方资料馆附近的，他就在那个离那个红砖仓库什么不太远，也是在一个板上面啊。他呢其实有一点像是在园丁就刚刚说到那个最著名的八幡板到那个红砖仓库之间，所以地理位置上很 OK。要去吃个招式什么的也不难啊。这一间房深得我心的是一个，它也是有4个卧室，一共最多可以睡下10个人啊，有床有榻榻米。然后呢，它的这个装修风格啊，真是我梦想中的，就是我家就想装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赶紧把图片已经保存下来啊，准备就是以后有用得上的时候，可以用。就是我觉得它的那种。不完全是那种性冷淡风的日式，而是那种自然系的日式，就是现代的日式吧。然后它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厨房，里边就是锅碗瓢盆一应俱全，然后是一个那种开放式的这个吧台式的这个厨房。为什么住民宿要厨房呢？对吧？有麻将机可能不能完全的打动我，但是有厨房真的很棒。尤其是你周围就是北海道这样的地方，它的那个物产，哎呀，说白了那个海鲜拿回来你自己做的话，是不是成本又低吃的又好，包括还有你如果买到牛肉啊牛排啊这种东西回来自己煎一煎，也是会觉得哎，非常的划算。如果人多一起在民宿里面度过的话，自己做的食物也很有温度。因为它只就好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料理，所以呢就是它有这么一个厨房，我觉得是非常的经济的一个方式。然后它的建筑物的外观呢就是那种小洋房，它就很像家。我觉得如果你看到照片的话，你可能会同意我说，我也想是我自己家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就推荐一下这一间，地理位置又好，然后自带这个厨房啊，然后有这个上下铺的这么一个非常折中风格的现代小屋。它有榻榻米的房间，也有那种木质原木上下铺的这个房间。然后洗澡的话，它可能没有钱德勒说的那个那么好啊，它什么浴缸什么的，它就是很简单，所以其实费用上来说的话，也会相对来说更经济一点。
这些我们推荐的这些我们推荐的 Airbnb 的民宿房源，我们都会把它的照片和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面，你可以直接点了跳转。过去直接去看然后预定，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去搜更多的 Airbnb 的这个房源，你可以直接去搜我们推荐的这些地方，你就可以搜到更多的这个房源。
我这间跟你们那两间都不太一样，就是纯现代的，但是它离机场很近，就是到机场的车程只有5分钟，而且离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看猴子泡温泉的地方也比较近。然后它的风格就是纯现代的风格，一点也不折中，就是没有什么这种和风跟洋风结合啊， 就是它是很现代的公寓，但是有一个很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那个客厅的落地窗可以看到无遮挡的海景，海上日出日落都可以看到，所以很推荐。但是它房间没有那么多，可能比较适合这种家庭出行。
嗯，是那种现代海景别墅的感觉，
就是你完全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瞬间，就是你所能想到的那种美好的海景的瞬间。
高松那期不是也有那个海边的那个房子吗？对，然后有一种反正我买不起但是我想住在这儿我就是 Airbnb 最棒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多这种就超赞房东Airbnb 里的这些房东都透过他做的这个房子让我觉得他是很会生活的人。
嗯，
就是他可能在做这个 Airbnb 的民宿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对于生活很多的向往和理解放在里面，所以去住那种房子的时候也给我很多启发，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是住到别人的弄好的房子。这个跟住酒店不一样，就它还是一个比较有温度的或者说有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设置，哪怕它就很整洁弄得很干净什么的，但是它还是会五脏俱全让我觉得有哎，如果家是怎么怎么样的这种向往或者说思考。嗯，我觉得这是 Airbnb 非常棒的，就是我会去体会一下的点。而且在北海道去住 Airbnb 这个意义上来说更大，就是嗯，那边的那种本身的文化的话可能会跟想象当中的这个日本文化又不太一样，所以在那就是韩馆也好或者是说整个北海道去住 Airbnb 都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就是其实很多地方我们都会对它有一些标签化的刻板印象，这种标签其实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快速记住一个地方啊，但其实我觉得它也会带来一些遗憾。比如像韩馆像北海道，它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只有冬天能去然后只能去滑雪的这么一个地方，你如果现在去或者春夏接下来的夏天去，你其实反而能赶上樱花盛开，而且你不用在新宿御苑人挤人。很多宝藏的目的地啊，它其实可能在有些时候人很多，比如刚才我们说到在冬天的北海道就会是人很多，这个时候你可能会一个是体验未必那么好，另外一个是你要付出额外更多的这个成本，但其实你错开一个季节去可能就会有惊喜。我相信你现在去的话它就一定不会像冬天有那么多的人。然后我自己是去过雨季的泰国，然后夏天的北欧和接下来的春天的这个北海道，你能感受到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你并不一定非要在所谓最好的季节去，因为没有人规定要在最好的季节去到那个所谓的最好的地方。我觉得这种错开这种错误的时间去到一个正确的地方，兴许可能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感受。这是淘宝 Japan 和 Airbnb 一起做的第三期的日本宝藏目的地的，然后到现在为止你感觉怎么样？你喜欢我做的这个栏目吗？然后你有没有去 Airbnb 搜我们说到的高松，你要去韩馆然后预定呢？对，然后希望你在评论区里跟我们说一说，然后为什么你喜欢日本的宝藏目的地，然后为什么你喜欢住 Airbnb， 然后当然我们就是想听好评。对，然后当然让淘宝 Japan 的我们和 Airbnb 的朋友都能听听你真实的一些想法，因为这种想法其实对我们这些内容创作者来讲，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觉得最开心的事情。然后下一期的日本宝藏目的地就是我们这一阶段暂时最后一期节目，暂时最后一期宝藏目的地的节目，那就是下周二的福冈。淘宝 Japan 的听友群，如果你想进入的话可以添加蓝莓酱的微信蓝莓 tester， 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你可以复制他的微信然后添加他并发送暗号 TOJ 就可以进入淘宝 Japan 的群。那我们主播都在里面跟大家去互动，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是六群了，但是每个群我们都会在，然后每天都还蛮活跃的。你有任何的想问的，然后你想分享的，然后你想聊聊的、
嗯、我现在觉得我们听友群啊，就是主播就是已经价值不大了主播们啊，对，我发现就是尤其是后面的这个几个群啊，就是咱们进来的这个听友真是藏龙卧虎，越来越厉害了。
是的，
就是大家互帮互助的精神也很好，所以不用担心，就是我觉得主播也不重要。 大家主要是找到组织，找到跟你爱好相投的，然后可能也很有对日本的这个情怀经验要分享给大家的，小白也没关系，进来大家讨论讨论，帮助帮助，然后就很多问题解决。而且我们发现我们听友群里每天啊几乎都有人在日本的各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旅行，所以就是快来加群啊，找到可能就在日本偶遇了也说不好。嗯，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我们可能也会在听友里面去发展一些客座主播，或者至少发展一些嘉宾出来跟我们去聊聊，因为真的藏龙卧虎，就很多人比我们可能去到的地方更多，去到的地方更有意思。对，然后所以欢迎你来加群。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